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一个最基本的题目，可以说传福音也没有办法不讲这个题目。所以当我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有连续几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一定要有一次我们好好的专一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定下这个题目当我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日子一天一天靠近的时候，我就实在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觉得十字架这个题目太过于神圣，天下人间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这样的伟大，在宇宙天地中间，十字架的信息到现在还在被人传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明白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记号，有很多人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装饰要表明他是基督徒，但是不是仅仅一个装饰而已，有很多教堂外面挂了十字架要标明他的信仰。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也不光是一个信仰而已，十字架是有血有泪，十字架也不是光是信胜过鬼魔的符号。今天早晨我们知道今天是万圣节，很多人庆祝这些莫名其妙鬼节，那你知道讲到鬼故事唯一胜过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在应付有权势，但十字架不仅是一个能力，十字架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在这边想到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的心里不能不觉得严肃，不能不觉得郑重，而且我求主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让我的嘴唇能够配来讲他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记号，它可以说是基督教的记号，但是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求你借着圣灵，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开我们的心思，开我们的感情，叫我们来瞻仰你自己的十字架。主啊，今天早晨求你洁净我的嘴唇，叫我们能诉说你十字架奇妙的爱。主啊，今天早晨又愿你十字架得胜的能力在这里能够叫许许多多的人心都回转归向你。主啊，你自己也应许说你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因着这个应许，今天我们来传扬你的救恩。主啊，愿你听见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动工，愿你显明你的慈爱，愿你吸引人到你的面前。主啊，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叫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能力能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叫我们知道你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主啊，借着这个十字架显明你自己的慈爱，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十字架，等到讲多了，我们不大对他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我原一开始就这样说，是一个最最残忍的刑罚。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一个死刑，十字架是定罪，十字架是死亡，十字架是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怎么会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怎么会上十字架的？在当时，人想出残酷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无论在哪个时代里面都有审判，因为法律原来的目的是要警戒那些犯罪的，所以有各样审问的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当然我们承认人间有各样的刑法， 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我相信在这里弟兄姊妹们都听过一点福音，也知道一点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前些日子我们讲过，环球影片公司出了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电影，叫做耶稣的试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当初他在加利利地方行走，周流四方，广行善事。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见，他到了哪里就释放那些一生被罪所压制、被仇敌所控告的人。但是有一天，所有的神迹和各样的教训没有为他得着更多的名誉和更多的从者，反而招来各样的嫉妒和攻击。他虽然得到了12个门徒跟随他，但是这些门徒中间有一个不信他。那一天，这位不信的门徒把他卖在犹太人的手里，从这里开始了审判。耶稣基督被逮捕是出于人的嫉妒，但是他也受过公开的审判。现在我想和亲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27章，请大家打开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37节，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8章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14节，19章14节，或者我们再回来看几节。第19章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15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里，在一个公开的审判面前，耶稣基督的罪名是他做了犹太人的王。但是犹太人如果这是他们的王，他们不当保护他们的王吗？他们的问题是说， 这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千古最奇怪的审判。如果他是一个政治犯，犹太人应当起来保护他。但是今天他的罪名，犹太人所以把耶稣基督交给罗马的官兵，交给比拉多巡抚来审判，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罪是什么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今天来看也没有错，并没有错，因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谓比较文明一点的地方，对于死刑的宣判不是那么快下这结论，至少一审、二审、三审，而且还一直可以抗辩，还有特赦的机会。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竟然会被交在人的手里被审判，这是千古的冤狱。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电视影集，现在这里又在演了，1960几年的时候，我的阿姨告诉我这是最好看的一个影集。为什么？因为那个影集叫做逃犯，我想你们知道 Fugitive， 那一个人被控告谋杀了他的妻子，所以被定死罪，事实上他是冤枉的。有一天当他们要解去叫他受刑的时候，火车出了事情，所以他得以机会逃脱，但是他逃脱的结果就一直不断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此开始了一连串的故事。啊、哦，所有看的人都觉得演得非常好，而且剧情合理，又曲折又紧张。逃犯 ，fugitive。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一切的审判，并不尽然全然公义。人有许许多多错误的判论和判断和结论，以至于做了错误的决定。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审判却根本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你们注意到这里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被审问的时候，只有两个问题是他能够回答的。一个，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一个，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用许许多多假的见证，他们彼此告的人都不能够相合。弟兄姊妹们，如果他是真正是这两个罪名做审判，他不应当上十字架。今天如果有人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把他钉十字架，我们会把他送到疯人院里去。今天有人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把他钉十字架，我们会给他心理的治疗，治疗不好的时候最多把他与世界隔绝，而且这样的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到底给社会上产生什么危害，人一定要铲除他？没有。他明明告诉比拉多，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所以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犯。而且从圣经里面记载，当一次两次许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们要拥戴耶稣作王，但是耶稣反而告诉他们说，他反而离开他们，逃到旷野里面去，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主耶稣并没有意思要领导犹太人做一个革命分子。这一个情形，当你在审判中间的时候，你就看见人告他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彼此都不能见证，但是稀奇，他却为了这样一个罪名被送上十字架。你可以看见这里面人对他的仇恨。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引起许多人仇恨呢？我们在读圣经，如果我们仔细再读读，现在在很客观读他的时候，没有理由找出来，没有理由为什么他引起人仇恨。他到处周流四方，广行善事，以致一切被仇敌压制的人，当他开始起来传道的时候，人欢迎他，人拥戴他，因为人以为从他那里能得到许多现实的好处， 为什么忽然一下人心转变？为什么一下他们竟然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承认，在这个千古冤狱之外，有一位大能的神在那里管理一切的事情，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一个审判，十字架的刑罚代表死亡，而且这也是一个最痛苦的死亡，最最痛苦的死亡。我不晓得谁发明十字架的刑罚，我不晓得谁发明十字架的刑罚，但今天来说，我们都赞成人道的处置，就是一个罪犯，他必须成为，因为成为社会的公害，必须被除掉的时候，我们也让他很快的接触生命。从前让他上断头台，还看见血，所以到现在文明的时候，或者用电椅，按钮一按，他的生命就结束。或者用煤气让他吸进一些毒气以后慢慢的昏迷，没有什么痛苦。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不是这样。当他被挂在木头上面的时候，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是慢慢的死，一点一点痛苦的死。弟兄姊妹，我不能想象当耶稣基督身悬在木架上面的时候他的痛苦。人的手是最有感觉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自己不小心拿了一支铅笔，笔芯向内，结果撞在桌子的边上面，铅笔芯刺进去，刺透了出来，痛得不得了。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他们决定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背负十字架往哥哥他去。十字架也是最羞辱的一件事情，在受十字架的刑罚之前，先要游行示众，在他的头衣上有个牌子写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他的罪名，然后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哥哥他去。等到在十字架的面前，人把他拖得差不多精光，只保留一件遮蔽的布，他的外衣人把他分了，内衣人抽签，赤身露体在十字架上面，实在是羞辱。我不知道谁想出十字架的刑罚，当他被钉在那里的时候，那个痛苦，主啊，我心里在想，到底你的疼痛有没有想让你从手从钉上拿下来一下？那里还有人讥诮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弟兄姊妹们，这个疼痛，这个痛苦不能想象，全身的重量都挂在这个有伤痕的手上面，血从那里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他的脚钉在木头上面，脚原来是支持全身重量的。你看一看那些运动员，当他们脚受伤的时候什么样滋味，主耶稣钉在那里，完全全身的重量挂在几口钉子上面，伤口本身已经发痛，神经的刺激，我不能明白，在这样疼痛底下，耶稣基督为什么肯这样？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人在那里讥诮他。从五阵一直到伸出，天地的昏暗， 那里跟他同定了两个犯人，有一个说这个人一件恶事都没有，没有做，那一个人讥笑主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那一个人就责备他，他说我们所受的刑罚是我们应当受的，这个人一件恶事都没有做过。主耶稣听见这个话，就对那一个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们，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都是可咒诅的。人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同情心的，因为他们是该死的，像那两个强盗所说的一样，我们是该死的。他们做了乱，杀了人，或者干了什么事情，他们配得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凡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都是受咒诅的。弟兄姊妹们啊，神的儿子竟然成为罪身的样式，而且成为可咒诅的形象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怎么回事？十字架是审判，十字架是死亡，十字架是痛苦，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也是咒诅。人对他撇嘴摇头，这个人哼，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什么都不是。我不愿意用这些话来羞辱我们的主，但你可以想象许许多的人讥诮攻击他。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他必须接受人的讥诮？为什么他必须接受人的羞辱？为什么他必须忍受这些痛苦？为什么他必须接受死亡？为什么？就是神必须让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必须为我们死，也不必拣选十字架。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想到十字架什么滋味，当我们读圣经时读过十字架就过去了，没有停下来想想十字架什么味道。你若停下来想一想，只要你有一点良心的感觉，你会不忍心。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受这样的刑罚？为什么？当我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我的心受到感动。我知道一件事情，头一件，神有意让我们知道罪人的结局应当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不是定罪吗？今天我们是受咒诅的，今天我们也是被定罪的。哪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罪？神就愿意叫我们罪人看见，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人都在神面前应当受定罪。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罪有多大，你就看一看十字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